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博士联长城汽车四 S 店总经理赵宝忠，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开车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当然热爱，猛力全开，以进攻击溃阻碍，用进球回应对手，这就是我的主场。有能量当然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
法师龙专业高端顶墙，顶墙一体更高级。
中国交通广播央品会，一家有温度的团购商城，在这里您不仅能找到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还有更多与主持人面对面互动的机会。现在关注央品会公众号，开团福利不错过，记住啦，央品会，荟萃的荟哦。
可成可也可电，哈弗二代大狗重磅来袭，搭载长城 DHT 混动系统，综合续航超1000公里，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1.85升，详询北京博士联肖村店0108768-1160。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能量满满，一路畅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共查处后排不系安全带交通违法行为3.5万余起。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示您，上车不管坐哪排都要系好安全带。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祝您出行平安。
有能量当然战马，
及时路况信息敬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路况信息板块查询。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老王，那天你占消防车通道的车挪了吗？
挪了，主要那天我不知道那是消防通道，那地上的标志啊就剩下车道俩字儿了，消防俩字儿都磨掉了。
还真是，都快成古董了，包浆了快，这不符合规定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单位或者住宅区内的消防车通道沿途实行标志和标线标识管理。在消防车通道路侧原石立面和顶面应当施画黄色禁止停车标线，无原石的道路应当在路面上施画禁止停车标线，标线为黄色单实线，距路面边缘30厘米，线宽15厘米。消防车通道沿途每隔20米距离在路面中央施画黄色方框线，在方框内沿行车方向标注内容为消防通道禁止占用的警示字样。在单位或者住宅区的消防车通道出入口路面，按照消防车通道净宽施画净停标线，标线为黄色网状实线，外边框线宽20厘米，内部网格线宽10厘米，内部网格线与外边框夹角45度，标线中央位置沿行车方向标注内容为消防车道禁止占用的警示字样。同时在消防车通道两侧设置醒目的警示标牌，提示严禁占用消防车道，违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等内容。
国家消防救援局提醒您，
消防车道不能站，按照标准做警示。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工作日18:50播出的《火焰蓝进行时》。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相声大会。
相声分口对口群口段段开心。节目今天明天后天天天都听。
汽车相声大会，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相声大会，刘康陪您乐起来。
各位正在路上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带来幽默不断快乐加倍的汽车相声大会，我是刘康。在这段时间咱们就多听相声少说话，一起来听由李金斗陈永泉为您带来的老鼠密语。
陈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学问最大的人。
谈不上学问，就是多念了几年书。
您这是客气。
不是
陈老，
嗯，
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哎呦，您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骨立，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住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虽屡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此乃耗子也。
您这学问够大的。
就这学问呢，一个耗子也值得咱这么大惊小怪的。
哎，陈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耗子。
哦，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流，进出方便，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什么呀？
地下侦探。
好吧，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哎，反正你要办点什么好坏事，绝对瞒不过这耗子。
哎，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让我给听见了。
哦，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
嗯，
哎呀，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哦，你能不能把这谈话的内容给我们介绍介绍？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介绍的不大方便。
哦，
还得请您给帮个忙。
我帮什么忙啊？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哎，这不行。
怎么？
这个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啊，好好好，
开始。
可以
开始。
哎，您瞧吧，我们俩是闹耗子了，你倒说话呀。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啊，对了，因为你这只耗子呀，现在正打着光棍呢。
那我这老伴儿呢？
让耗子家的给打死了。
嘿，你瞧我这倒霉劲儿。
所以我就叫你光的哥呀。
哎，好好好，
开始啊。
哎，来来来。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我是母耗子呀。那我丈夫呢？
让猫给叼跑了。
啊，好，各位您听听啊，他这只耗子是光棍儿，我这只耗子是寡妇。
嗯
嗯，有戏呀。
对，
早晚我们俩凑一块儿去。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可不是我吗？
哟，寡妹子
啊，
我真的想你呀、啊！
哎，咱们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呀。
嗯，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就是啊，我一直想着你啊。
我也天天想你呀、啊。
哦，
我非常想你、嗯、我太想你了，我想你想的呀
啊
都想不起来了。
哦，你把我忘了。
你怎么了光棍大哥？咱们耗子不是撂转就忘吗？
对，我把这茬忘了。
哎，光棍大哥，
哎，寡妹子，
你在想我的时候，
嗯，
你就呼我，
嗯，我怎么呼你啊？
我腰里有 BB 机。
我这寡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
你那叫什么号码啊？
我这是851呼活你28。
哦，口服液加洗衣粉呢、啊？
我告诉你，现在人类都发了。
哦、
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薪酬吗？
对，
是不是啊？
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提高多了。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哪点变了？
你就拿咱们俩来说吧，咱小的时候抽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呀。
真是啊。
可是我那几个孩子现在什么包子呀饺子都吃腻了。
哦，
跟我说非要吃西餐。
这吃西餐？他们要吃什么呀？
吃那个名字叫三明鸡肯德基。
啊，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哎，
哎呦，这么说你开过洋荤了？
不，还没吃过呢。
光棍大哥呀，
哎，
你不知道啊、
嗯、
顶可气的就是我那三丫头。
怎么
那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啊，
嗯，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哦，
他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哎呦，寡着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着哥的，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怎么了？
拿我开心是不是？光着哥，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
嗯。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连上手都没挨过。
是啊，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猎鼠啊？
那叫贞洁猎女。
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这
啊，贞洁猎鼠。
我们三丫头这两天是跟我又哭又闹啊。
闹什么呀？
哎呀，哭着让我非给她偷个护照。
干嘛呀？
跑出国呀。
干嘛去啊？
上荷兰找她爸爸去。
那哪儿找去啊？
孩子是倒霉催的呀、
嗯、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一个洋耗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啊、嗯、拉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哦，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可痛的往脸上拽呀。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这再磨也好看不了啊。
就是啊，第二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啊，
坏了。
怎么了？
小脑袋肿得跟猪头似的。
是啊。
哎呦，甭说白毛啊，连灰毛都退光了。这个
是啊，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应这些化妆品都是假货。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呐。
就是啊。
嗯，
哎，
嗯，
光棍大哥，
哎，你说
话又说回来了。
嗯、
啊、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嗯、啊、怎么见得呢？
哎呦，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
啊、
我感觉就不错。
这不错什么呀？
哎呦，那天我吃了几片假耗子药，
啊，
人没玩了，没救了，
可不是吗？
结果你猜怎么着？
啊，
没事儿。
是啊，
没事儿啊。
啊，
用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
嗯，怎么着？
脆不筋儿的，
嗯，
甜不筋儿的，
嗯，
辣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哎呦，嘎嘣嘎嘣嘎嘣，那个好吃啊，
嗯，
就跟那小米锅巴似的。
是啊。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哎，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哦，
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
啊，
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我全下来了。
哎呦，你那是犯大烟瘾了。
哎呀，这假耗子药可太好吃了，嘎嘣嘎嘣嘎嘣，好吃。
哎呀，咋的妹子？
什么事啊，光棍大哥？
既然那么好吃
啊，
我能不能尝尝啊？
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哎， 哦，你怎么知道的？
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哦，这母耗子感觉是我们家的呀。
他还不知道呢。
哎呦，寡的妹子，
什么事啊，关的哥哥？
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嗨，别提了。
怎么了？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哦，还害臊呢？
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净下了小耗子了。
一共你下了有多少啊？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那你下了几窝呀？
总共才下了7窝。
嚯，那得有多少啊？
反正有10-来对吧。
哎呀，我这寡的妹子，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我得问问你，
哎，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我还计划生育呢，如今我都绝育了。
哦，你做了手术了？
我口述了。
什么叫口述啊？
哎，别提了，就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你猜怎么着？他决定不让他下小猫了。
哦，
他用10片避孕药，一把棒子面做了一个小窝头。
哦，
这是猫食。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是啊，
光的哥哥
啊，
叫您说我这瘦小枯干的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吗？我，
哎呀，真受不了啊！
我还能生吗？
生什么呀？
现在我整个一内分泌紊乱了，这个
啊，
4-5天起不来趟儿。
你这招谁惹？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呀？
真够缺德的。
他损不损呢？
太损了。
谁说不是啊？
那这猫主是谁呀？
陈永泉呢？
啊，我多能干过这缺德事啊。你
我跟你这么说，光的哥哥，
哎呀，
现在你还没看出来吗？
啊，
这个孩子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那你这话怎么讲呢？
你就拿我们那小五来说吧。
啊，
哎呦，这不是跟猫交上朋友了吗？
啊，跟猫交朋友？
啊，
那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有特点呢。
什么特点呢？
他能砍呢。
能砍
啊？砍也砍也的就是我们小五。
是啊，
被猫砍晕了。
哦，
昨天上午在我们窝里请猫吃饭。
而且猫什么态度呢？
喵。
哦，这还是个懒猫。
这样做不好吧？要注意影响吗？我要掌握原则了。
这猫的官气还不小。
就是，
看来啊，要白费事，
白费劲。小五有主意。
什么主意啊？
他被弄了几个小蜜。
小蜜？什么叫小蜜呀？
哎呦，光光大哥，
嗯，
你怎么那么落后，连小蜜都不懂？
不知道，
小蜜就是母耗子。
是有小五的女朋友。
哎呦，比女朋友还好。
哦，那是对象。
又没对象那么近。
那是什么呢？
就是几个人在一块老搞猫腻。
这猫腻？
猫腻？
什么叫猫腻呀？
哎呦，你非打光棍不可呀。
怎么？
你怎么连猫腻都不懂啊？
不成成我没腻过呀。
这样吧，明天上午让小五给你送几个小蜜，你在一块腻腻。
不腻。
我告诉你，这个小蜜进了之后，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哎呦，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他点烟，这个往他嘴里送菜，吃完了之后又跟他拥抱，还给他接吻，又给他按摩。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拉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了蒜了，官气一点没有了，当时就改嘴了。
他怎么说的？少吃点好不好？
猫鱼太咸了啊！
盐搁多了。
你老别这么着。我跟你这么说，五爷。
啊，五爷。
咱是好朋友。
哦。
铁哥们儿。
铁哥们儿了。
绝对不吃小耗子。
哎，
该吃小耗子，我是你孙子。
嗨、哎，这叫什么辈儿啊？
光棍大哥，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要说可真有两下子呀。
就是啊。
这都哪儿学来的呀？
这都是跟人学的。
跟人
啊？这叫爱金似金，爱玉似玉啊！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全知道啊。
谁呀、啊？
陈永泉呢？
还是我呀、啊？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老鼠蜜语是来自于李金斗和陈永泉先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马季杨子杨和说的打篮球。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
啊，
必须得加强锻炼。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练的
啊，
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起床之前
啊，
哪儿做？
床上。
床。 二三，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做操到外边去，
来不及了。
哦，好睡早觉。
谁好睡早觉？
外头冷啊，冷也得上外边坐去。
一样
这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你甭管屋里外头，好赖我倒坐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
啊，
别人一想他往厕所跑。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啊？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哦，你爱运动？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你喜欢练什么？
跑，懂不懂？
嗯，
长跑，
嗯，
短跑，
哦，
不跑，
不跑，
不是跑步。
哦，
推铅球
啊，
扔铁饼，
嗯，
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跳河，干嘛？自杀呀？
谁自杀呀？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这是一项运动。
运动里没这项啊。
游泳不跳河啊？
那是跳水
啊。是啊，跳水。
你还喜欢练什么？
击剑击拳。
嗯，
这边
激烈。
这个、
啊、
这不算激烈。
嗯，
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什么？
打篮球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
嗯，
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
行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点也不乱呢。
啊，
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有啊。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要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嗯，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我们球队
啊，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哦，
旁边业余篮球队。
业余的呀？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啊，你们常出去打？
打得凶着。
嗯，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八一
打过。
八一球队？
八一小学。
打小孩啊？
什么打小孩
啊？
小孩进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哦，
也叫老头队。那
对
啊，
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老头怎么了？
嗯，
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嗯，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
啊。
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
嗯，你们也不错嘛。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怕事？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怎么不管呢？
怕犯规。
嗯，
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啊、
狠，
稳准狠嘛。
嗯，
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打人犯规？
怕犯规啊、
嗯、
说吧。
说了有什么关系呢？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
嗯、
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我得回是友谊赛啊。
哦，那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输两分呢。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21-1。你想输这么些？
那是两分啊。
啊，怎么了？他们、嗯21
啊，
我们一，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没那么算的，
啊，
那是20分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什么好听啊？
啊，二十分，
您怎么输那么多？
这跟我没关系啊。
什么？
前半场我没上。
哦，前半场你没上？
哎，所以才输了嘛。
你怎么不上呢？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
啊，
好角在后头。
哦。
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金库找好了。20分输了。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捞回来。
有这把握？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
嗯，
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边人马
啊，
个儿的个儿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五虎上将？
哎，
关张赵马黄。
不，车头愣炮筒。
什么呀？
啊，五个人的外号。
哦，外号。
啊，
车
说铁甲车
啊，
脑袋上有功夫，
嚯，
谁敢看着他，他就敢撞谁。
好啊，这头呢，
火车头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
嚯，胳膊肘上有功夫
啊。哦，拱人呐，
哎，前面瞧不见才拱人，
像话吗？
愣
愣，
我
你，
他们管我叫二愣子。
哦，
愣头愣脑，
胡打蛮干。
哎，这炮炮小钢炮
啊，
哪有功夫？拳头硬。
嗯，
打你一下子让你疼半天。
好，这桶呢？
总统啊，
总统。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
啊。
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捅人呐。不怎么样，
他们还倒都差劲
啊，
那就我还不错。
哦，
他们一人会一样。
嗯，
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全行。
你更不怎么样
啊，
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犯规怎么了？五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谁说的？照样上
啊，人家不让上、
啊、你得找窍门啊。
啊，
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这是什么思想啊？这个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那怎么着、
下半场怎么样呢？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
啊，
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
啊，
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
哦，
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你们呢？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
啊。又来了，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啊！
你们这么犯规，裁判不管啊？
谁说不管了？不到十分钟吹我三次犯规了，
得还有两次就得罚下去。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那也不一定。
这时候对方往那绣球
啊，
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
啊，
他胳膊长了，
哦，
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嘟。争球。
哦，争球，
争球，懂不懂？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上算了。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哼，你跳我不跳。
你让着他，
我摔他，
摔他。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趴虎。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
啊，
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他来个大趴虎，
我来个嘴啃泥。
你怎么趴下了？
他砸我身上了。
该，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酸了，腿也瘸了。
那就换人吧。
我说那我接着打。
还打呢？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哦，
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还来？
没过两分钟又一个争球。
嗯，
还是我跟那大个子。我心想啊，我还不跳
啊！
低头这回我先哎呦一声。
哎，干嘛？
就为让裁判员听见说他犯规。
什么？
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挤，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怎么了？
他砸我。
谁砸你啊？
裁判员说，谁砸你了？我这球还没扔呢。
喂，得哎呦早了，这招使不上了吧？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
啊！
我们是越打越凶，
嗯，
他们是越打越怕。趁这机会我们大举反攻。
哦，
不一会儿功夫全场记录可就平了
啊，
50-50啊，
打平了
啊。你想还有最后三分钟了，那更得加劲了。
嗯，
要在最后进赢球那就算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上带球
啊，
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愣没敢上篮，
都让你摔怕了。
哎呦，他跑到中线一平，我拿胳膊肘一拱，啪把球。
这又犯规啊。
裁判看不见，
怎么
大个儿挡着我呢？
嘿，
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
啊！
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了个蛙式砸眼、
嗯、
就听唰一声球进去了。
哦，真准呐、
啊！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 啊,
啊
好啊，这球进得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
嗯，
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你们赢两分
输两分。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哦，送礼了。
听完刚刚这一段打篮球，咱们今天的汽车相声大会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刘康，明天同一时间，汽车相声大会，幽默快乐加倍。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过了任性的年纪，慢慢懂得保养的意义。轻松实现的规律滋补是我一直在吃小鲜炖鲜炖燕窝。小鲜炖精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素颜燕窝，配料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冷鲜配送，保质15天，开盖就能吃，新鲜营养又好吃，春日滋补正当时。小鲜炖连续6年鲜炖燕窝全国销量领先，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鲜你的鲜哦。
中国交通广播央体会，一家有温度的团购商城。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找到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还有更多与主持人面对面互动的机会。现在关注央体会公众号，开团福利不错过。记住啦，央体会，荟萃的荟哦。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可费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能量满满，一路畅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西往东方向车多而不塞，一个信号灯可以通行。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示您：红绿灯路口宁等3分，不抢1秒。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为美好生活加满能量，有能量当然战马。实时路况信息敬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路况信息板块查询。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路况信息。
好，12:34来关注一下此时刻的路面通行。连线到的是路况观察员俊杰。俊杰，中午好。
中午好，校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午间时分呢，城市道路通行情况整体较好，不过目前是有多处事故发生，分别呢是在京津高速的进京方向建亭桥以北的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万城河路出京方向的西苑桥有事故发生，西三环的航天桥以北南向北方向的左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以及在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的右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避让。此外，目前在京通快速路的进京方向高碑店桥车多缓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嗯，好的，非常感谢俊杰。
中国 交通广播，新闻快一步，现在标新闻。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新能源电动汽车消费与公共充电桩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政策普及率高，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发展整体较为支持，充电桩安全性、结算便捷性、报修及时性等满意度较高，充电价格满意度、结算准确性有待提升。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15号挂牌成立，该研究院计划开展气候变化与碳循环、碳中和与气候环境协同效应、零排负排关键技术等研究，合理攻关解决国家双碳战略需求中的基础科学问题、关键技术难题和全球气候治理与低碳转型国际合作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朴世龙：
我们要做一些有组织的科研，大的领域就是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碳中和的关键的技术、政策管理这三个领域。那么每个领域里面我们又聚焦了两个的方向，另外呢我们也要需要培养一些符合性的有关碳中和方面的一些人才。
日前，中国阿拉山口中哈口岸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开通首发仪式在新疆阿拉山口口岸举行，六辆满载着农副产品的货车缓缓驶出国境，标志着新疆阿拉山口口岸至多斯特克口岸农副产品绿色通道正式开通。
中国交通广播，新闻快一步。
处处留心皆学问，问遍千家是地名。交广会客厅会八方来客，为您答疑解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3月6号，香港与内地全面恢复通关满月。这一个月里啊，香港是卯足了劲头拼发展，在复常中蓄力实现飞跃。各个口岸恢复通关服务以来，出入境客流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数据显示，自2月6号全面通关一个月来，香港出入境总人次突破了千万。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自1月15号恢复运营至2月底，出入境客流45天内突破了100万人次，每日乘客量平均约2.3万人次。3月17号起，高铁逐步恢复了长途服务，香港也迎来了更多人流。那么，香港有哪些旅游景点？在游客眼中有哪些魅力？全面恢复通关之后再出发去香港旅行有哪些新的体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有请到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钟山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欢迎您钟老师。
主持人好，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钟山老师啊。那钟山老师呢是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所以今天呢也会来给我们分享一些香港建筑方面的知识哈。
因为工作原因，我去过不下20次香港，有时候是汇报设计，有时候去参观新建筑。香港的商业综合体设计、轨交综合利用 TOD 设计都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准，也是各大人口高密度城市争相模仿的对象。大家身边最高端那些购物中心也往往是港商投资建设的。
是的，香港真的是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啊，那种浓浓的港味儿，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具备同样的情调。那钟老师先来跟我们聊聊您眼中的香港吧。
香港历史悠久，文化多元，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香港的建筑风格呢，也呈现出中西荟萃的特点，它既有中式建筑，也有西洋建筑和现代建筑。九龙等地啊，依然保留着典型的岭南风格的广州式骑楼，还有在19世纪开始由华人建造和使用的唐楼，这些呢都记录了香港跨越2个世纪的沧桑。开埠以后，香港建造了非常多西式建筑，以英国和欧式建筑为主，这些建筑呢也被统称为殖民时期风格。比方说港岛香港公园的原三军总司令官邸现在是茶具博物馆，还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立法会大楼，还有香港礼宾府等等，这些都非常有名，并且具有香港独有的特质。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啊，香港经济腾飞，又吸引了许多建筑大师和世界顶级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和建造了许多著名的现代建筑。比方说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它具有贝氏特征的几何形体，银灰色的幕墙 竹子节节高升的意象，象征着力量、生机和进取精神。还有 Norman Foster 设计的汇丰银行，也是当时新技术的典范和先锋。进入本世纪以后呢，越来越多的这个现代建筑亮相香港，比方说扎哈哈迪德设计的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创新楼，严迅奇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香港故宫，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 M 家博物馆，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和 Foster 事务所设计的戏曲中心，还有环球贸易广场、高铁香港西九龙站等等，都是集现代建筑大成之作，成为了香港的新地标。
的确啊，各种风格的建筑你都可以在香港找到。那从您第一次去香港之星有多少年了呀？
整整18年了。
那这18年的时间当中，您觉得香港在建筑和城市风貌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我觉得香港这座城市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从城市更新的角度来看，它始终活跃在创新的前沿。优秀的新建筑在不断地探索技术和艺术的新型结合方式，改造建筑呢也非常可圈可点。香港在建筑保育方面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它在保护修复历史建筑的时候，一方面会尽量保留建筑物的原貌，另一方面又会加强公众的意识和参与，把老建筑重新利用起来。那在这样的新建筑和旧改建筑的交替更新下，香港的城市风貌啊，也越来越有魅力，人文也越来越得到了沉淀。
是旧中有新，我想这也是一种独特的韵味啊。那这次全面恢复通关之后，一连串向全世界讲好香港故事的活动也是拉开了帷幕。香港旅发局向全球旅客和本地居民免费派发了50万张机票，赠送计划呢是从3月1号开始陆续推出的，预计机票赠送呢将会为香港带来至少150万的入境旅客。那您今年有没有去过香港呢？
目前还没有机会再去，但是计划在6月份去一次。我听说交通和购物都更加方便了，因为不光在商铺里面买东西，很多交通工具都可以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那移动支付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了。
的确啊，现在在香港的交通和购物都更加的方便了，所以也是非常期待今年可以去游玩啊。香港有很多地标性的建筑啊，像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 M 家、戏曲中心，也是堪称三座新地标啊。那钟老师可不可以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大家再去香港旅行的时候就可以带着更多专业的眼光去欣赏这些建筑了。
戏曲中心的建筑设计堪称空间艺术、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的完美结合，它的外观非常别致，以一盏传统的中国彩灯为概念，柔和了传统和现代元素，它仿佛把这个戏曲具象化的呈现出来了，它帷幕的这个形象带有传统的韵味，又非常富有时代感。戏曲中心呢，总的占地28000多平方米，有8层高，它包括了一个可以容纳1075个座位的大剧院，还有可以容纳200个座位的茶馆、剧场、专业排演厅、演讲厅等等，它可以满足各种类型的这个戏曲活动的这个需要。它所有的细节、功能和配套都和戏曲相关联，务求把这个戏曲艺术的精粹传递给来宾。了解当地文化和历史，最好的去处就是当地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2022年对外开放，以展示故宫博物馆的珍藏为主，它也展示世界各地的其他的精彩的艺术展览。他透过这个香港的角度，结合环球视野，以跨学科的这种策展方式啊，为公众提供非常丰富和新颖的展览和教育活动。博物馆大楼设计呢，是由严迅奇事务所设计的，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建筑符号，整体外形借鉴中国传统器物的上宽下矩、顶虚底实的这样的一个美学追求，呈现出一个方顶的造型。在建筑的外墙纹理上啊，他也花了非常多的脑筋。他为了贴合这个紫禁城的这种琉璃瓦、红墙这种视觉元素啊等等，在外墙上采用了铝板幕墙、玻璃幕墙和天然铁饰面板这三种形式的预制构件，组合起来啊，让这整个外墙流光溢彩。为了提高效率和准确性啊，项目的全过程啊都采用了这个 BIM 技术，从图纸设计、工厂生产到这个现场施工等等，都实现了这个 BIM 出图，体现了设计和建造的科技赋能。博物馆呢，占地总的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大约30000平方米，分为7个专题展厅和2个特别的这个展览展厅，同时呢也设有演讲厅、中庭、教育活动室、纪念品店、餐饮等等设施。如果故宫博物馆展示的是历史，那么 M 家博物馆展现的呢就是崭新的视觉文化艺术。它收藏和展示了20和21世纪来自本港、内地、亚洲乃至全世界的世界艺术设计和建筑的这样的一些流动影像。M 家呢是全球最大的现代和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之一，它由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设计，外观设计非常简约，内部格局呢又颇具匠心。它充分利用空间，让所有的这个设施发挥了最大的功能。它的外形呢由一个横向体块和一个这个纵向体块组成，非常具有震撼力。它的 LED 的外墙啊，还可以用作展示艺术家的流动影像作品。博物馆呢有很多个这个出入口，横向楼板里面呢有17000平米的展览空间，有影院，有演讲厅、学习中心、博物馆、商店等等。它的天台花园上面啊，还可以欣赏到维多利亚港和对岸的美景。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俗世间荒山雨落无尽芳荫，看飞花美尽缘分。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映花正开。影否识我心，当时难自禁，地暗天昏已花舞点灯。月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栖身花舞堆。人间多少美景都留来伴你，共舞于花海中。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知音也在原地。旧日片段曾属你，先歌起舞相戏，终于再没逃避。若某天风花雪月如泪，我等你悲欢过后如愿再聚。俗世间江山雨落无尽细味，如花海一生回味。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花正开。月影否识我心，当时难自禁，地暗天昏已花舞点灯。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栖身花舞堆。如花般的女子，真诚留住你，共舞于花海中。花般的女子，真诚留住你，共舞于花海中远飞。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3月6号，香港与内地全面恢复通关满月。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香港的旅客数量也是不断攀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请到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钟山老师来和我们聊聊他眼中的香港，也聊一聊在香港的那些非常有特色的建筑啊。那在刚才的时间当中呢，钟老师也跟我们聊到了像是香港故宫博物馆、 M 家展览、戏曲中心这些等等非常有代表性的新地标哈。那香港这几年其实也新增了很多的网红景点哈。那钟老师可不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去打卡呢？
刚刚谈到的戏曲中心、香港故宫、 M 家博物馆都在西九文化区，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一去。那香港这两年最炙手可热的网红打卡地，应该还是中环到上环之间的涂鸦墙，尤其是嘉贤街，很多涂鸦题材都是这个老香港的风情。中环涂鸦墙在国外社交平台上非常爆红。那如果大家想拍这个最好的这个取景啊，时间一定要趁早，早去的话一个人就可以占下整面墙。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大馆，还有大澳的文武酒店，这些呢都是这个老警署改造的建筑。那大澳文武酒店现在是一个高档的酒店。
哎呀，这说的我这是立刻就想出发去拍美美的照片了哈。那钟老师对香港这么熟悉，有没有什么当地特色的好吃的可以介绍给大家，本地人比较爱吃的那一种？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中环的老字号莲香楼吃过一次鱼翅捞饭，吃得比神探里面的刘青云还香。还有一次在尖沙咀摸地道的商铺里面吃过一次车仔面，记忆中啊也是相当好吃。我还可以顺便给大家介绍几个非常著名的这个 shopping mall。身为商业建筑师，我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研究和借鉴香港的高密度综合体设计经验，比方说狼豪坊、Megabox、The One、西盛广场等等购物中心，都是二十几层、三十几层高的购物中心，被我们统称为 vertical mall， 是集约化建设购物中心的经典案例。有机会去香港的话，一定要去看看，顺便还可以购买化妆品，还可以享用美食。对了，还有作为 art mall 代表的 K11 Museum， 它以海边的灵感缪斯为设计意象，成为了尖沙咀沿海艺术文化的全新地标。它内部创造了一个高达35米的主中庭，歌剧院式的设计，给人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它的公共区域里面播放的是古典音乐，也让人这个犹如置身于一个非常有别于购物中心之外的场所。它一切的营造都在弱化购物和消费，而强化它作为社交场所的这个属性。现在啊，它成为了一个建在维港旁边的室内艺术公园。顺便说一下，K11 Museum 旁边就是著名的星光大道，如果去的话可以一次兼顾两个目的地。
艺术和生活之间的交融啊。那提到香港呢，大家一定会想到红磡体育馆啊，太多明星开演唱会的地方了。当然它本身是一个体育馆啊，那钟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的体育活动吧，还有哪些体育场馆值得关注呢？
是的，香港最著名的体育馆当然是红磡体育馆，明星们都希望在这里举办演唱会嘛。香港非常重视体育，香港地区的运动员也经常在国际赛事上取得不俗名次。特区政府每年投入上百亿港元来建造和改善体育设施，其中从2019年开始施工，计划于明年下半年竣工的启德体育园啊，更是引人注目。它的主场馆可以容纳5万人次，可以举办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外立面呢，以东方之珠为设计理念，外墙可以产生不同的光影变化。它的球场上盖可以开启，也可以闭合。草坪可以更换或者移走，主场馆南面还设置了活动平台，来访者可以通过这个玻璃幕墙去欣赏这个维多利亚港的美景。四楼的这个体育馆啊，是个室内体育馆，它一共有10000个座位，其中有8成可以伸缩或者移动，并且啊还设有副场馆，适合举办羽毛球、篮球、体操、网球和乒乓球等等比赛，也可以灵活配合大型的活动和社区体育用途。它还设有5000个座位的公共体育场，用于这个学校运动会，也可以是本地田径、足球和这个橄榄球比赛等等，平时啊可以开放给公众使用。
非常期待它的建成啊，到时候一定要去参观一下。那今天非常感谢钟老师的分享。春已至，客已来，全面通关之后，香港与内地人员之间、企业之间、政府部门之间的双向奔赴密集涌现，新的活力持续迸发，经贸往来日渐恢复的同时，文化交流也随之热络起来。全面通关后的香港迎来了繁荣新光景，也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共赢机遇。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王牌汽车团。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欢迎收听本节资讯。在中铁十五局四公司皇帝故里园区改扩建项目现场，参建人员正在河南省拜祖大典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领导下，按照拜祖大典初步方案和分配任务，积极推进各项筹备工作。中铁十五局四公司皇帝故里项目围绕建设品牌项目，打造鲁班奖定位，团队大力开展 QC 攻关和科技创新，确保安全、质量、进度、环保、文明施工同步推进。在施工中，通过对大型石材、钢结构工程加工及安装技术的大胆探索，对仿古建筑施工技术的研究与创新，解决了各类施工难题，降低施工成本，缩短施工工期，高效地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同时凝结了多项科技成果。寻根门是进入皇帝故里园区的第一站。寻根门化用中国传统牌坊形象，屋顶铜光内敛，东西长50米，南北宽85米，高度15米，635根铜船头参差有序。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寻根门紫铜木墙船子结构复杂，安装操作困难，设计采用现代的钢结构代替了传统的古建木质结构。针对这一难题，项目部开拓创新，另辟思路，在安装工艺上抛弃原有的单根横梁交错安装，改为成品焊接后吊装，减小了高空作业的安全风险，同时增大了地面操作作业面，缩短了成型安装时间，使紫铜木墙及屋面工程工期从2个多月缩减到1个月完成。建成后的寻根门大气美观。紫铜木墙施工技术应用是黄堤故里项目技术创新的一个缩影。目前该项目科研课题已完成4项实用型专利及2项发明型专利。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在黄堤故里后期建设过程中，将加大科技创新研究投入，凝结成果，为仿古建筑领域提供技术服务保障。近年来，中铁22局房地产公司保定项目开展的线上微课加线下党课联结宣教活动赢得了职工群众的热烈好评。1季度以来，围绕强基固本年工作要求，项目逐一落地公司纪检工作计划，在开展传统的警示教育大会、廉政党课、联结观影活动之外，创新以微视频对话形式通俗解读深奥联结条目，激发了职工学习联结要求，践行联结文化的自律自觉，为项目开局起跑铺就了联结底色。3月16号，在2023甘肃省消防救援队伍火灾调查暨新闻宣传举办的第一天，来自陇南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参赛队员迎来了消防产品监督业务比武。参赛队员沉着冷静，精准辨别，团队协作，以专业、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充分展示陇南消防立标示范、勇创一流的拼搏精神。3月14号，随着第一根工程桩顺利开钻，标志着由中铁24局集团承建的新建杭温铁路浦江站项目正式开工。浦江站位于金华市浦江县岩头镇境内，为县侧下站房形式，站房总建筑面积为14998平方米，站房主体结构形式为钢混凝土框架结构，地上2层，局部3层，地下局部1层，屋面为网架结构金属屋面。浦江站站房涵盖有土建、装饰装修、钢结构、安装工程、建筑排水等众多专业，涉及多专业立体交叉作业，节点工期多，施工要求高。在工程开工筹备阶段，项目部管理人员对所需机械设备人员进行认真梳理，统一调配，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案措施，确保了首根桩基顺利开钻。项目书记卢汝发：
浦江站为杭温铁路2期唯一站房项目，建设意义重大。浦江站开工时间晚，工期紧，任务重，全线计划开通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项目面临着开工即是赶工的状况，同时大跨度焊接球接点屋面钢网架，蕴含水晶造型的站房外幕墙及室内装修，以及以站房造型元素呼应的伞字形混凝土站台椅棚结构等一项项重难点工程。
浦江是闻名全球的水晶产业密集区，有中国水晶玻璃之都之称。浦江站的设计以水晶之都璀璨浦江为创意，展现浦江的城市特色。站房几何切面的造型犹如落在城市广场上的一块水晶石，建筑外层的穿孔铝板系统具有良好的遮阳及调节室内光线的功能，同时又朦胧地反射出周围风景变幻的光彩，与浦江鲜华山景色相映成趣。新建杭州至温州铁路线路全长约331.3公里，连接了浙江省的三大都市区，是浙江省北部发达地区和中部南部欠发达地区的重要战略通道。浦江站建成后，浦江县将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正式步入高铁时代。金华市将实现县县通高铁，对构建浙江省1小时交通圈具有重要意义。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陈亚新。火车站流动性较强，带孩子出行要时刻确保孩子在您的视线范围内，如果孩子不慎走失，请及时联系工作人员或向执勤民警求助。
比亚迪海洋全新中大型旗舰 SUV 酷睿剑灵七，为爱领旗，超级混动加持，纯电续航205公里，综合续航超1200公里，全新美学，纵享自由远行，售价20.28万元起，详询比亚迪当地海洋网经销商。
中国交通广播央品会，一家有温度的团购商城。在这里，您不仅能找到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还有更多与主持人面对面互动的机会。现在关注央品会公众号，开团福利不错过，记住啦，央品会，荟萃的会哦。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现在我们听到这段音乐呢，是一个全景。
刚上大一就参加了为盲人讲电影活动，一讲就是8年，帮助别人很酷。
您给看看这块表，外国的，贵着呢。
我们典当师鉴定真假，按值估价，靠眼力吃饭。30多年了，我始终记着师傅的叮嘱，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儿，做到好。
沿着长长的
妈妈，今天我们学了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原来谁都可以是雷锋啊。
对呀，小时候的妈妈日记里也抄着雷锋的故事呢。
其实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爱岗敬业，勤俭节约，每个平凡人的故事里，哪一个没有雷锋的印记呢？
能量满满，一路畅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今天跑了23趟，火车站2趟，机场一个来回，剩下都在市区。这趟送到，就近加个餐吧。
您的电量不足20%，请及时充电。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示您为生活加油，为自己加把劲。有能量，当然战马。
及时路况信息，敬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路况信息板块查询。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来了，近2个月海外投保的车险客户来电询价投保，就有机会获得保养、喷漆等多重好礼哦！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市场新车多如繁星，我们帮您挑。
二手交易鱼龙混杂，我们帮你选。
买车回家不懂养护，我们给您来支招。
买车卖车修车养车，锵锵麦克风王牌汽车团组团来帮您。
北京时间下午的13:05，问候一下各位正在路上还有正在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之王牌汽车团，我是刘康。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还是会跟大家关注有关于爱车方面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着重来跟大家一起关注的是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情况啊，也是二手车的专场。稍后呢，我们也会连线的是二手车方面的专家夏尚老师，但是今天呢会着重关注一个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在二手车的这个行业当中哈、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尤其是二手车的这种销量包括买卖哈、等等这样的一些业务的变化情况，同时呢也会随时来关注大家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最近对于二手车的像评估啊、买卖啊、迁入迁出啊，然后包括相应的一些业务，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两个微信平台，一个是中国交通广播，一个是交通广播网，您可以随时发送文字留言，我们就都能够看得到。
是的，那这个向上老师的电话呢已经连上了，我们来连线一下向上。向上，哎，这个，向上，下午好。
向上老师好。
向老师，下午好。全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向上。
哎，欢迎向上老师。
向上老师好哈。首先呢，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想先来跟向上老师，咱来关注一下目前一段时间的这个二手车行业的一些变化，因为我们也前段时间一直在关注，就是由三月初引起的这个东风季降价潮哈、应该说新车市场、二手车市场啊，都是相应的受到了一些影响。
是。
包括呢，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月刚刚出来的这个最新的调研是二月份的二手车的交易情况，其实本来交易量是同比增长的，结果呢，从二月底到现在哈，也就是三月初到现在两周的一个时间之内，又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也来请向上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吧，最近的情况怎样？
好的，这个波动呢，就从3月4号，到3月15号，也就是到昨天，这个两个星期的一个时间，确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这个波动有多大呢？就是之前啊，咱们就是直白一点，就是之前每天最少有30多客人在看车，就我们店啊，但是我们店的数据就是平均每天30多客人，一天试驾量达到15台，然后成交可能2到3台，好，咱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每天也就是可能有10波人来看车，然后试驾2、3次，成交可能一天连1台都没有，这就是一个直接的量的一个下降，是的。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向上老师？就是虽然说这个降价呢，仅仅是几个车型哈，然后同时
没有几个了啊，现在可是几乎是涵盖了所有品牌了。
对，就是这个最初我们说的这个降价力度大的那个车型哈，但是呢，对于二手车市场可能影响的主要不是说这个价格方面，而是说大家因为看到这个价格的变化之后，很多消费者现在是处于一个持币观望的状态，所以是这种状态影响的这个二手车的市场比较大，对吗？
没错，是的，其实并不是说新车有多便宜，我们也确实在这个新车市场去实地考察了。这个以客户的身份去持续的2个小时的一个高频次的这个砍价，最终获得的这价格还没有当时就是您在某网上看到一半那么多的。
那就是降价幅度并没有宣传那么大。
是，你知道，就是其实很多品牌呀、赶上这个热潮，他玩的文字游戏。你之前他没有跟风的时候，他也优惠差不多这个钱。然后当这波降价潮来的时候，他发个公告，比如说我们全系优惠20000或者25000，某些车型怎么怎么样。是因为你之前不知道这车优惠多少，他给你发个公告，其实跟之前这个差不了多少，是吧，先生？
对，没错，或者说它会有一个综合优惠，
对，
就是这个综合优惠是需要有很多附加条件的，
对，
比如说
置换补贴啊，
你是不是贷款，对吧？
这个保险首保是不是在这儿上啊？
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就是比如说它会有一个，比如说让您存4年的一个保养套餐或者6年的保养套餐，这一个套餐以这个奔驰举例的话，可能就3、4万块钱，
还有续保押金，
对， 然后交个续保押金，
嗯，
然后再让您上个这个，就再买个，比如说一万毫几的这个前挡贴膜，
嗯，
就咱们之前徐萌老师，然后买车的时候就问过我说一万多那个前挡贴膜有没有用？我说徐老师，您是这个行业里的，
对
吧？
主要是什么？你一块喷漆才几千块钱，
对，
一万多的这个贴膜，咱就说你这车生命周期，你觉得你得刮多少次，是吧？
对，徐萌买车他是这样，就是这个是就是典型的这个女孩买车的一种这个心态，你知道吗？就是即便是我们就是在行业当中也了解很多的信息，也知道这个成本与销售价格之间的这种差距，但是到你自己买的时候，因为你太爱他了，对吧？你太喜欢他的这个漂亮的脸蛋了，你真的很想要为他多去投入一份保障，这可以理解。嗯，
对，就是说这意思吧，就是我们说这么多，无非是告诉大家这个综合优惠啊，不是纯现金优惠。
嗯，
所以呢，它包含很多项，什么各种续保押金啊，然后呢，包括保养套餐呐，你是不是贷款呐，等等等等，都涵盖在里边。有没有置换补贴？
嗯，
所以你理性的去看待这个车市，真正像东风系雪铁龙那样说打断了腿往下折的不是很多，是吧？
或者说就是 C6 这个车型这
样
的不多哈。
就是这个几乎是没有的。
嗯，
但是东风雪铁龙为什么会这么做？
嗯，
它是因为想清库存。
对，
这个就是应该是大概有个两三千台的这个 C6 的中高配库存没有清完。
嗯，
然后想清，然后所以说推出这么一个活动，没想到卖火了，卖了几万台。
对。嗯，这个也是跟我们之前一直在关注到，就是7月1号之后，全国范围内将会正式的全面推行国六 B 的这种排放标准哈。此前其实这一波这种类似于像这种降价促销啊，然后包括这种大的这种销售活动，在北京或者几个试点城市实行这种国六 B 的时候就出现过了，
是的，
它已经来过一波了。
对，
只不过当时的试点城市相对比较少，它毕竟试点嘛，那就可能掀起的这种波澜就小一点。然后现在这是属于一个就是全国范围内的哈。
咱不说这个新车了，但是呢，说实在的，对二手车市场影响还挺大的。你看，昨天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就去这个二手车市场就转啊，他就问我说：“现在买准新的是不是车上都得很便宜？”他跟我说：“听说5、6月份还得再来一波降价潮。”我说：“不要问以后会怎么样，就这一波降价潮，其实就已经够这个汽车品牌受的了。那车商现在怎么办呢？车商现在是有苦难言，尤其是收了一些准新车的朋友们，尤其是遇到他这个新品，就是品牌的新车在降价的，其实大家现在都挺难，已经很有诚意，基本上现在都是低于成本价销售了吧？
就是实价了是吧？报价的时候
都不是实价，比成本价还得低，要不你卖不出去。
对，就是没有什么虚，这个中间的虚量了哈。夏老师，
哎，对，是的，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呢，现在这个新车市场上跟二手车市场，就是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很多的商家，他把中间的这个虚化，就是他的这个价格虚化的太过于严重。比如说，新车可以说给你很多的综合优惠，然后给你一个非常低的价钱。二手车其实也有很多商家这么做。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很多时候都遇到过，比如说索八索九的车型，我们成本价7万，好，某车行直接5万块钱。它就标出来了，我说这个收都收不到。然后我们确实实地看过，他的车确实没有问题，也能看到车，并不是说像之前很多城市玩那种骗子套路，都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想买，必须贷款啊，必须做装饰，就是等等都已经加进去。但是其实算下来之后比我还贵，但是其实很多不懂的这个消费者，他确实吃这一套，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他会获得了很多东西，可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行业呢，还是需要大家更多的自律一些，
对，
向好的一个发展，不能说就是过度的一个恶性竞争，这样对所有人都不好。
对，其实这时候就是行业协会该出手，我估计已经行业协会已经开始在进行规划了。因为
他这个你没有办法，你规划他没有强制的一些要求啊，或者什么的。
对，所以行业协会他其实是要承担这个作用的嘛，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需要去跟这个各方面啊，各方进行一些权衡啊，包括也要去进行一些这个未来的规划等等啊。对，今天我们着重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二手车近期的一个市场啊，包括大家如果有这种二手车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这样的一些啊，也可以进行回答哈。咱们稍休息一下，向上老师3分钟之后时间回来，我们继续跟您连线，咱们看大家问题。
好的，
一会儿见。
汽车时代，有车但不懂车，你能安心上路吗？爱车金管家，你耳边的汽车专家。
天窗妙用，
打开天窗比打开侧窗能够降低风噪。在高速行驶时，车主们常会被侧窗打开时产生的噪音所困扰，如果这时打开天窗关闭侧窗，可有效地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特别是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天窗带来的风噪大约是侧窗的0.6倍，您记住了吗？爱车金管家，懂车只为你。
这是一头鲸发出的声音。鲸是一种善于交流的动物，人们把它独特的声音叫做鲸歌。有一头鲸，几十年来一直在海上游弋，用鲸歌呼唤自己的伙伴。可是，过了很多很多年，这头鲸都没有收到过同类的回音。
哇，又是这头鲸，我已经看到它好几次了。
也许它是把我们的船当作同类了吧。
据估算，200年来地球上鲸的数量可能已经减少了90%。世界最大的动物蓝鲸仅剩5000头，第二大动物长须鲸仅剩2000头。
在这个距离以光年计的孤独宇宙中，地球上所有动物都是人类的伙伴。当野生动物灭绝的一天到来，人类的呼唤只能等到自己的回音。
China Traffic Radio，
市场新车多如繁星，我们帮您挑。
二手交易鱼龙混杂，我们帮你选。
买车回家不懂养护，我们给您来支招。
买车卖车修车养车，锵锵麦克风，王牌汽车团组团来帮您。
北京时间13:18，再次问候路上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王牌汽车团，我是刘康。
各位好，我是千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聊的是二手车方面的问题。
对，今天呢主要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二手车的一个市场的变化情况，同时呢大家如果有关于像二手车的买卖评估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两个微信平台，一个是中国交通广播，一个是交通广播网，您发送文字留言我们就都能看到了。
是的，今天连线到的嘉宾依旧是二手车方面的专家向上。
向上老师你好。
两位老师下午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向上。
哎，欢迎向上。
对，
咱们说到这个新车降价对二手车市场行情的影响啊，其实在终端已经有显现了，就是大家在出手买车的时候啊都比较疑虑，说是不是对啊，说是不是说同款的新车还会降价，那现在这个二手车市场的这个行情是不是也得随着一块往下跌。就是我问一下向上，就是你们车商之间现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就是有没有说在收这种新车已经降价的准新车一两年的时候，还是在压低价再收，或者说干脆我就先不收了，我就怕收完之后它再降价。
好的，其实是这样，对，我们倒不是怕降价，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车市场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主流的豪华品牌，或者说主流的合资品牌，像这个 BBA 和丰田本田，它的畅销车型，特别是畅销车型中的非常好卖的配置，就是中配，不会有太大的掉价，
对，
掉价幅度， 但是呢，我们确实现在为什么不收了呢？是因为这个市场上现在的这个舆论太大了，
嗯
啊，就是，而且炒的这股热潮啊，就很多朋友都认为新车非常便宜，
对，
就是可能说，比如说天宇老师要买车，但是刘矿老师说不行，
你再等等，
再等等，
哎，等等，降成这样了，再等等，二手车马上就降下来了，
嗯，
就是很多。就是朋友都会这么想，我们最近每次到店看车的朋友几乎都会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新车这么便宜，你二手车卖这么贵，你能卖出去吗？
对，这是个心理战啊。
对，
嗯，
对，观望观望，
就是干脆我也不收了，我收完之后摆在这儿吧，
哎，
你老觉得，下个月还能再便宜，
嗯，
你说我也卖不出去，我何必占着这个资金收车玩呢？是这意思吧？
对，
是的，而且就是等这波风啊过一过，
嗯，
过一过，其实价格呢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
嗯
啊，所以说现在暂时，现在我们还是怕这个，比如像去年突然出一个这个购置税减半政策，
嗯，
或者说突然出现一个什么样，比如说免征购置税啊，
嗯，
或者多少多少排量底下有一个什么样的优惠，我们害怕这样的政策突然出来，
嗯，
所以说准新车现在目前是停收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我如果是没有相应政策出来，我相信一个月之后，这个价格就会急剧的往上回复了。
对，
对，我觉得其实回首这几年的时间啊，这个二手车的行业的从业者们真是挺不容易的。
嗯，
你就想想看吧，这些年里边，这个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怎么说呢？能挣钱的车商都是少数吧？
对，
嗯，
对，但是我感觉有一种感觉，相声老师，我不知道是不是哈，就是因为这两天咱们也跟这个您刚刚说 BBA 品牌的一些这个这个经销商这边的有过沟通，然后也是像您刚才说的，你像畅销的车型，它依然永远都是畅销的，它该怎么卖还是怎么卖哈，啊，可能还是说像你比如这次降价比较大的这 C6，是因为它降了价之后它开始变得香啊，这些东西还是影响到的是那种原本不畅销的车型，而且我感觉车商在这几年当中也已经积累出来了一些应对市场明显变化的一些经验，是吧？你像现在你就相当于是属于一个收紧状态。
嗯，是的，其实是这样，就是咱们举一个奔驰 C 的例子吧。很多朋友呢在来看车的时候问我最多的就是，老尚，这奔驰 C 新车优惠10万，我说确实有优惠10万的车型，
嗯，
但是呢它是 C350 的 EL 版本，
嗯，
也就是奔驰 C 里面的。就是国产奔驰 C 的顶级版本是插电池混合动力的，
嗯，
它的综合优惠确实可以达到11万，是什么呢？就是经销商做了一个文字游戏，就是购置税的一个优惠，因为 C350 EL 它是绿牌的新能源车型，
嗯，
它是免征购置税的，这一下就能给你省到将近3万块钱，
嗯，
啊，这是第一，
嗯，
第二个呢，就是说C350 EL 它的售价很高，40多万的指导价，所以说它会给您8万到9万的一个综合优惠，
嗯
啊，
嗯，
加上这个优惠确实能到11、12万。但是谁会去花40万买一台奔驰 C 呢？您考虑过？如果您真的有这个预算，那我觉得您买这个车优惠11万可以。但是正常的像 CR100、CR60，它是没有这么大的优惠的，最多是说北京市场就7万块钱，这是我们谈到极限的一个优惠价格了。
嗯嗯。就是这个看到宣传话术的时候，就是奉劝大家最近还是首先要谨慎一点，冷静一点，对吧？315刚做刚过，咱也说了，以后这个不是说只有315这一天我们才要冷静和谨慎，365天天天都要注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种陷阱，或者是说这种文字游戏的套路啊。
是的，
嗯，对。那这个向上老师还有朋友也会问到比较多，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有一些车主朋友，这个消费者啊，
准车主。
对，准车主他现在就是比较谨慎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这个边谨慎呢，他边里还就是心里边还有点虚，为什么呢？就是也很担心，比如说你现在是好多的车型可能都会有一些降价的这种优惠等等哈，他比较担心的就是比如7月1号马上就到了，还剩几个月的时间，那也就意味着现在的这些剩余的这些车型当中，他可能他喜欢的一些配置啊颜色等等就会越来越少，资源就越来越少，反而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一个价格的上浮啊？
嗯，是这样，这个上浮呢，咱们都知道，这个4月到9月是一个无论新车还是二手车，就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淡季。
嗯，
在这个期间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哦，
就是如果国家没有什么利好政策推出，
嗯，
这个新车市场的价格，我相信它是一个平稳的状态，不会说有突然的一个涨幅。就比如说现在就是优惠的涨幅，比如说现在，优惠7万。
嗯，
那会儿优惠5万5啊，这个是不会的，
嗯，
因为那会儿是卖不出去车的，
嗯，
销售也要吃饭呀，自然店也要这个有现金流啊，
对，
他
主要是
都压在这个年中跟就是年初跟年底，他这要每个月要有平均的一个销量，所以说 就是那个季节买车还是比较合适的，
还是合适，
不用太过于担心。对、
嗯、
对，因为这个厂家也不疯也不傻，
嗯，
我来回降价，那我天天这么着这干，我赶门，我这个品牌就不存在了，
嗯，
我宁可卖不出去，我也不能卖出去老赔钱呢，
不能杀鸡取卵，
是
吧、
啊、
嗯，
所以中这个降价啊终究有一个停止的一个时候，
嗯，
大家可以等，但是呢你得掌握好这个时机，你别等着等着大家就把价都调下来，你一看，哎，就不往下降。
不是前一阵还降着呢吗？
啊、
怎么这会儿又不降了？
是，那这个事儿，你说你赖谁，对吧？
嗯、
啊，不要老听别人说，你认为该便宜，就是咱们不要以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最便宜为主去买车，你要看你的实际需求。我一直在说，你的用车需求是什么？你就现在明天必须要提辆车，没有车我出不了门，那你甭管现在什么价，你就去提。
嗯。
但如果说近期你有买车打算，考虑一个价格合适的周期，那你可以观望。
嗯、对，
哎，稍微上涨，
给自己定一个时间。
对呀、啊
嗯，
你给你得自己有一个分寸啊，不能说盲目的听别人说这个车价是什么样的，
嗯，
对吧？
对，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正常的节奏哈、
嗯
啊。我最近就是要买车，
嗯、
我确实要换。然后你看好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哈、啊，车型它是不是确实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是
有的话，我也真喜欢、
嗯。
那你早其实去跟这个，别管是经销商这边沟通、
嗯、
还是车商这边沟通，那你还能早有一份这个选择的余地，对吧？
是的，
嗯，
嗯
行。夏老师，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然后咱们稍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半点广告信息时间回来咱们再跟您连线，然后咱们也顺便看看大家的问题好吗？
好了，
好嘞，
一会
儿
见哈、
嗯。
今天呢，我们是二手车专场，大家呢如果有一些买卖评估方面的问题，想要跟夏日老师互动，也可以随时在后面的时间继续发送文字留言到中国交通广播和交通广播网，一会儿见。
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的爱
尾号限行提示。
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里要好好保养自己。
工作忙，加班多，回家都不想动，怎么保养啊？
推荐你吃小鲜炖鲜炖燕窝。小鲜炖精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素源燕窝，配料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冷鲜配送，保质15天，新鲜营养，开盖就能吃，加班心情也能美美的。小鲜炖连续6年鲜炖燕窝全国销量领先，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鲜你的鲜哦。
当然热爱，马力全开，以进攻击溃阻碍，用进球回应对手，这就是我的主场。有能量当然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
中国交通广播央品会，一家有温度的团购商城。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找到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还有更多与主持人面对面互动的机会。现在关注央品会公众号，开团福利不错过，记住啦，央品会，荟萃的会哦。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这鱼不错。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啊？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
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哦，是的，50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能量满满，一路畅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前方200米，靠左行驶，进入主路。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示您，变道前请提前至少3秒打转向灯，一个小动作为安全加分，让道路畅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实时路况信息，敬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路况信息板块查询。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我是刘康。我们首先来关注2022年新能源汽车投诉统计。近日，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2年平台接收新能源汽车投诉举报1.6万件，同比增长约63%。其中，合同问题、质量问题、虚假宣传问题增速较快。消费者投诉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售后服务不完善、不履行3包承诺；再就是行驶中突然熄火、漏油、发动机异响、刹车转向失灵、电池模块损坏；第三是发布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签订不公平格式条款、减轻车企责任等。 再来关注车企保价政策。3月14号，领跑汽车称，即日起至3月31号24时起，凡下定并锁单领跑2023款全系车型及 C11增程的用户，自订购日起90天内，如所购车型的官方售价发生降价或加大现金优惠政策，领跑汽车将主动返还差价。此外，腾势 D9 和理想 L 系列近日也发布了90天内保价承诺，参与保价的车型均为刚上市不久的新产品，车企或已通过储备订单来提升交付量。分析称，在当前整体车市降价潮之下，领跑、理想、腾势此时推出保价承诺，将有利于增强潜在消费者购车的信心。我们接着来关注 ChatGPT 在汽车领域的应用。日前，据外媒报道称，通用汽车正在与微软合作开发一款新的虚拟汽车助手，有望在未来汽车中引入 ChatGPT。通用汽车副总裁斯科特·米勒表示 ，ChatGPT 不仅可以极大地改善汽车本身的语言命令功能，还可用于汽车功能以外的语音控制。另外，国内方面早在2月中下旬，诸多车企也已经纷纷宣布与百度推出的生成式对话产品“文心一言”开展合作。文心一言也被称为中国版 ChatGPT， 百度将在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许会对其相关技术进行揭秘。再来关注大众投资规划。3月14号，大众汽车集团 CEO 奥伯穆宣布，大众集团将在2023至2027的五年间，在包括电池业务、扩大北美地区影响力、提高在中国的产品竞争力等几大重点领域，投入180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万亿元。其中，超过2%的投资将用于数字化和电动化领域，超过上个五年计划的56%。据了解，2022年大众汽车集团销售收入达到2792亿欧元，同比增长11.6%。其中电动汽车表现突出，2022年共售出57.21万辆纯电动车，占新车销量份额的7%。最后来关注哪吒首座海外工厂。3月13号消息，哪吒汽车宣布建立泰国工厂。据了解，该工厂位于泰国曼谷堪纳要区，定位聚焦泰国，辐射东南亚地区，是哪吒汽车首个海外工厂。建成后产能会达到每年2万台，预计2024年一月底投产。哪吒汽车 CEO 张勇表示，泰国工厂将会成为哪吒汽车打造右舵电动汽车出口东盟的主要基地。另外，资料显示，哪吒已成立泰国子公司，并推出了泰国首款车型哪吒 V。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市场新车多如繁星，我们帮您挑。
二手交易鱼龙混杂，我们帮你选。
买车回家不懂养护，我们给您来支招。
买车卖车修车养车，锵锵麦克风王牌汽车团组团来帮您。
北京时间13:37，再次问候一下路上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锵锵麦克风之王牌汽车团，我是刘康。
各位好，我是千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和向上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向上老师，下午好。
你好。
下午好。
嗯，向上老师好哈。下半段的节目时间着重来关注一下大家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所以最近如果您有买卖或者评估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两个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交通广播网。
嗯，
有一位想要匿名的朋友说想问一下老上，他说这样的是，去年呢他买了一台这个二手的自动挡的奥拓，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感觉方向盘的助力呢比较重，他是跟家里原来的有一台天籁相比的。他说想问问啊，是不是人家都说铃木的方向盘就是重，是这样吗？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
是这样，就是现在车型它的这个助力的力度，就是它的这个助力的转向力度啊，是出厂时候就设定好的，
对，
只有很少一部分车型说可以通过手动的去调。代表车型的是什么？就是现代的这个新胜达跟现代的这个进口的格越，这两款车型是可以手动这个调节方向盘转向力度的。还有的就是一些高端品牌，它的运动模式跟经济模式，和舒适模式，它的转向回馈力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这种中低端的家用车是没有这项功能的。
对，而且它是2011年的一个老车了。
是的，这个转向助力沉呢，其实说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比如说您买的时候就这样，现在开起来就是，只不过说跟别的车对比来说，相对来说有点沉，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说突然越变越沉， 那我建议您到四 S 店或者经销商
去
检查一下，对它的这个液压助力系统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嗯，
如果是电动助力系统呢，看一下电机有没有问题。
我估计它2011年的奥拓上不了电动，就是还是液压的，可能是缺油
了，就是老款，
还是说这个磨损太严重了，都有可能，
嗯、
对吧？
嗯，
是的，
对。那就是说，还是排除一下，首先是不是故障引起的重，还是说它本来就重啊？如果是本来就重的话，那就是其实是一个个人习惯问题。
但是呢，他现在说的肯定是感觉
更重
了，那还是有问题，去修一下啊。
对，
这个行稳致远说的，老师们好，想买台雷克萨斯 RX 啊，12年左右的。
它是12年左右还是12年？12年
左右，一二年
左右
跟
11年
都是那个年份。
行，十多年的，
排量大点的，请问得多少预算啊？
这个是想要一什么样的车型？排量大点的，12年左右的，或者10年左右的。
RX，
RX
啊
，RX，
对，就是那个雷克萨斯那个 SUV。
好的。这个雷克萨斯的这个 RX， 这个车型其实现在市面上
不多，
而且卖的也不太好，车商都不愿意收。其实，特别是一二款以前的那种老款车型，为什么呢？因为它被咱们某个国产品牌仿造过。然后被模仿了之后呢，确实对这款车的这个销量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嘉宾之间还有一个开这车的，挺好的，我觉得啊。
我是前几年的时候，咱们有同事买了那个车，但
是
是新款啊。
对，他那也是新款的 RX， 这车开着还行啊，因为它也是混动的嘛，300，就是350H 的那个。但是他说12年的话，说是纯自吸的，是3.5的吗？
RX300和 RX450，
对，
这个车的话，现在目前12年的价格15万元左右吧，就能买到一台。
那车况会怎么样呢？关键是，
雷克萨斯的车况还是一般来说是不错的，就是第一，雷克萨斯的公里数会偏对相对 BBA 来说会小一些，就是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收车总结的一个经验。第二个呢，就是雷克萨斯它一般都是全程4S店保养，因为它新车就推出了6年和15万公里的一个免费保养，
对，
或者说有的车型是6年10万，然后这个几乎就涵盖了首任车主的一个用车周期了，
差不多，
对，超过6年之后呢，很多朋友还会习惯性的去四 S 店，因为他走顺门，就走顺脚了，是吧？
对，
有点他不愿意去了，
他这个一二款和一三款的都是那个2.7或3.5的大排量的，
是的，是的，
对。那就是差不多，就是大概就是15万左右。
对，
啊，这个预算
后期的保养费用也挺高啊，这六缸什么的，这个换机油都比别人要多2桶。
我估计保险的费用也高吧？
保险的费用啊，一提这个保险，我突然间想起了，越是这种老的贵的车型，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它的保险特别贵，是吧，先生？
哎，对，其实雷克萨斯还好，就是代表的是奔驰，比如这个奔驰 C 级，这个如果您商业险这个断保了。2015年的奔驰 C 一算保险都7000-8000块钱，
是特别贵，
特别贵。其实但是 S 级就是2015年的 S 级，其实算保险才10000块钱。这个其实现在保险公司税改之后啊，它并不是按照这个车的价格和实际价格，就是新车指导价和实际价格去定价，它是按照这个大数据，就是这台车的出现的这个频率，
对，包括它配件费用按零整比，它跟零整比挂钩，
对，它的零整比。
零整比高的，你的保费就高。
就是它其实是另外的一种算法嘛，所以我们会提醒大家，就是买老车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如果说车况好的话也可以买，只不过你要考虑它的后期的一个
维保成本，
对吧？
是的，
这些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在购车的时候提前就需要去，
尤其是
考虑
老的这老款这种豪华车型啊，老的车也不见得都贵啊，因为有便宜的
啊，当然，
但是这个老款的豪华品牌维修保养的成本真的是太高了，尤其是换配件，啊，
其实就是跟它的配件有关。
那年帮谁上那个老款的那个玛莎拉蒂总裁的保险，问完了保险价格之后，
2万多是吧？
汗都下来了，2万多，你说这个怎么一共才值不了多少钱了？
对。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会跟大家说，这个买老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几件事情其中之一嘛。
买得起你养不得起，养不起这是一个问题。
对，这个放在手里过瘾，确实是挺开心的啊，因为这是哎呀，这曾经是一个什么什么梦，对吧？
100多万的车，
对，我这10几万买到了，但是问题在于这个10几万是车费啊，后面的钱咱们还是得交。
是，大家有关于二手车评估的问题啊，欢迎继续来提问，微信互动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交通广播网随时发送到我们的 微信公众账号上，我们都能看得到。
对，今天呢会请二手车的评估专家向胜老师来帮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所以尤其是你像刚才这朋友们有想要评估这个车辆价格的，或者说您最近正在找什么车，或者是买什么车卖什么车，这样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继续跟我们的互动哈。您直接发送文字留言，我们就都能看到了。
是的，
向胜老师，我们稍休息一下，三分钟时间之后回来，咱们继续连线。
一会儿见。
好的，一会儿见。
嗯。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的娶的。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走。
媳妇儿，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市场新车多如繁星，我们帮您挑。
二手交易鱼龙混杂，我们帮你选。
买车回家不懂养护，我们给您来支招。
买车卖车修车养车，锵锵麦克风，王牌汽车团组团来帮您。
北京时间13:48，再次问候路上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王牌汽车团，我是刘康。
各位好，我是千里。那最后小节还是要和二手车方面的专家向上啊一起来帮大家解决有关于二手车这方面的问题。
对，我们电话连线的是二手车的专业的评估老师向上老师。你好向上老师。
哎，两位老师我已经在线了，咱们继续停车。
哎，
好嘞。
啊，看一下喜之郎的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向上老师，21年的1.5T 的 XRV 豪华，现在跑了30000公里，我的坐标是在呼和浩特，想问问现在大概还能有多少钱？
好的，这个21年上牌的这个本田 XRV 的一个车型啊，XRV 这个车型的保值率这两年一直在掉。
对，而且新车降价了。
其实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自主品牌车型的崛起。
崛起，
对， 哎，对对，这对 XRV 的这个车型啊，确实影响非常的大。
嗯
啊，特别是其实对这个春田本田的中低端车型影响也很大。
嗯，
之前一个月啊卖了几千台，一万台，是吧？这个玩似的，但是现在可不行了，现在那个就连斯柯达都不行了。
嗯。是，
而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 XRV 车型它是没有这个 1.5T 版本的，
嗯，
这个应该是个1.5自吸的啊，这个您还要再确认一下，
嗯，
21年放牌的这个 XRV 目前现在价格会在10万元左右，
嗯，
到得了吗？因为这湖北地区 XRV 降的也挺厉害的，
它在内蒙吧，
它在内蒙，
能影响到吗？就如果说是这个新车降价厉害的情况下。
嗯，不会有太大影响。其实 XRV 它掉也是掉几千块钱，
嗯，
但是就是很多，就是咱们再借着这个话题再说一下这个本田的这个掉价吧。很多朋友说这本田皓影降价6万，我说确实有，
嗯，
它是这个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
嗯，
这个您会买吗？
肯定不
买
呀，嗯
嗯，
优惠6万还20多万呢，是吧？
嗯、
这个。所以说这个没有太大影响，10万块钱
就离着远，可能没什么太大影响。他要说湖北地区，这价肯定就不行了，是吧？
嗯，
对，会有一点。
这我之前是不是还听说，就是在日本国内，你像 XRV 有一些车型，好像它要逐步的去停产了，也是因为他们也是这个。算到了
这
个销量问题，对，
就是这种小车陆续都会停产。你看，今天咱们资讯里说了、
嗯、
，CHR 就是丰田那个车停产了，它一共才上了几年。问题是为什么卖不动了？
嗯、
还是因为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些小型或者紧凑 SUV 挤压的，
对、嗯，
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
对，对
嗯、
原来在国内市场还是比较去认这种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这个日本的车型，嗯，
嗯
现在一个是我们选择更多了，
嗯、
再就是它原来主打的叫欧洲市场，欧洲市场现在也有我们的身影、
嗯、
啊，所以。实际上可能也是一个全面的在布局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优胜劣汰啊，
是的、嗯、
那就建议这位朋友可以最近及时关注一下，因为价格有可能还会有可能往回下探的风险、
嗯、
是吧，
是，
嗯，
是的，
嗯，
行，来继续看大家问题啊，刷新一下微信公众账号，看到我这边是FV 问了一个问题啊、哦、他问的是卡罗拉啊，来看一下这个车，19年上牌的银灰色卡罗拉1.8的双擎啊，现在是跑了75000公里了，然后有两块喷漆，想问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好的，2019年上牌的卡罗拉双擎那个版本，这个车型跑了90000公里，其实不多啊。这个车型我们见到的一般都是30-40万公里的啊，一般都是跑网约车的，
对，跑网约车的，嗯。
对，其实这个双擎的车质量很好。19年呢，现在这个公里数目前售价会在95000元到97000元之间。
嗯，95000到97000，你说的是应该卖，就是车商的卖价，但是如果收的话，能到90000吗？
收的话，这车也得到90000，
也
得
到90000，
嗯，
90000块钱、
嗯、
没有问题。它19款是新款的，
嗯，
而且它的里程数确实不多，
嗯，
这个对于这个卡拉双擎的车型确实是来说是比较稀有的，
嗯，明白。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弄个速腾，过了70000公里、80000公里、90000公里的，这个价就上不来了吧？
速腾肯定这个价格就不行了，但是它卡拉双擎其实本来新车和速腾价格都差不多，
是啊，
然后
就是说因为一个是 CVT 的，一个是这个双离合嘛，就是大家谈到双离合一过60000公里都胆小嘛，
嗯，
其实它省油。
嗯
啊、
哎，这是最重要的。
是的，嗯，
对，所以总之还是跟这个车的使用的情况，包括你这个未来，买了以后的这个人他的这个使用情况，
还有本身这个口碑，
嗯、
包括说这为什么谈双离合大家都肝颤呢、
嗯？
就是因为双离合太容易出问题了，是吧？
出过问题主要是、
嗯、是，
嗯，
来接着看，这是木子李问了一个问题，说哦，坐标是在湖北武汉啊。
嗯，
家用别克昂科威16年2月份上牌，现在行驶了8万公里，灰色啊，两驱精英，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啊、
嗯？
好的，16年上牌的昂科威，两驱精英是2.8T 的两驱精英吗？
没说，
这个、
嗯，那就是它应该就是1.5T，就是它分1.5T 和2.0T 嘛，对吧？
对对对，
啊，
其实就是那个年代啊，
嗯，
16年那个年代，大家对于小排量涡轮机的这个。接受程度还不高，
不高，嗯，
的 5都是2.8T，都是高，就是
就2.0T 的那个，嗯，
对对对，这个车型现在大致的一个价格会在75000元到81000之间，其实这对于一个别克来说已经非常的保值了，
嗯，你说这75到8是它这个1.5T 或2.0T 就差5000块钱吗？
对对对，没错，是的，这个现在二手车差价不大，而且其实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别克的这个昂科威啊，确实在当年有着非常不错的销量，而且这台车它的产品力也是非常的好。
是，现在其实昂科威卖的还行，因为它有什么昂科威 Plus 啊、然后昂科威 S， 它就一堆嘛，然后所以现在相对来讲的话，卖的还比较不错，是因为它做工啊、用料啊都比较好啊，然后价格优惠力度也都还行。
嗯，
是的，这个非常不错的一款车型，可以看一看。如果想买车的话，
明白了。嗯，
但好像这些年这个市场上昂科威见的相对比较少哈、啊。
还行，昂科威一直卖的不错，只是咱们可能关注度不够，
对，咱们关注的少。
终端现在昂科威一直卖的还行。
嗯，
最近这段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吧，
就是它也没有受到这个别克相应的这个
就是别克现在拎出来之后能卖的好的车，也就这个
GL8
啊，别克昂科威，君威君越也还行，因为君威君越现在这个优惠力度比较大，是吧？终端向上。
哎，对，没错，是的，其实随便您进去就6-7万、5-6万的优惠，
对、
这个、
对
对，
它跟这个城市坐标有关，还是说就是属于全国性的一种销售？
也是全国性的吧，我觉得。你像昂科威，这个去年12月份啊，就刚刚过去这个2022年，一个月卖了15000多台，你想想吧，多狠！到年底促销的时候，这力度得有多大？它现在得有4万5往上的一个优惠了吧？终端就是因为它包含什么昂科威 S、昂科威 Plus 等等等等，它全算在一块儿了，还有艾维亚版本的。
那就是
最少
4万5，明白，
那就跟咱们说 C6 是一样的，
对，
这个价格只要下来，这个整个
价格下来，销量上去，
对，就一定会上去，对吧？啊，你把这个利润让出来了，大家就可能这个购买的这个脚步就会多起来。
是的，
行吧，
包括这个君威、君越什么的，也是现在拿价换量，
也是一样的。
对，其实就是通用一直在打这种错位竞争，你看它君威就是。它是低端的中型车，然后君越它是高端的中型车，它不在这种就是雅阁、现代、Camry 这种直接竞争的这种就是当量当中去给你的价格，它作为一个错位，这样的话确实不错。就是我的 B 减级车，我卖一个 A 加的价钱，然后我 B 加级车我就卖你们 B 级车的价钱，所以说这样它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销量，就是而且又不在这种最就是最惨烈的战场进行厮杀啊！这个之前是凯迪拉克玩的，现在已经下探到别克上了。
降维啊，
降维
错峰。
对，你曾几何时，大君越有3.0的呢啊！你看看现在1.5T 的，2.0T 的，就
对，就是之前君威这个，
比如说安个小金道。
这以前也还是属于这种就是商务车当中常见的一些车型，现在相对来讲也少了哈。对，总之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主要是关注大家的一些问题，然后同时呢，也是这个请相声老师比较客观的帮我们分析了一下二手车这样的一个市场行情的情况哈。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最近正在关注一下二手车的车型，想要买卖，多关注行情的一些变化，不要盲目的去听信一些这个宣传的策略或者套路哈。
别错过了。
对，也不要错过，但是也不要冒进啊。
对。
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相声老师连线就连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相声老师，咱们下周连线再见。
好的，咱们下周见。
好，再见。
下周见啊，也是非常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收听陪伴，稍后的节目将会是小雪和邓中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天下，咱们锵锵麦克风之王牌汽车团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再见。
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纷飞着花雨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
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